算错，是一万还是十万哈？这个包括龙教士，他当时为什么知道说神要医治他？就是他去参加他的一次特会，然后他指向说，那个地方某某人你怎么样？神说要医治你，那龙教士就相信，他没有立刻得医治，可是经过了八年，真的奇妙的医治。龙教士那个就在想，大概也受他精神感召还是怎么样？他说：“主耶稣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是奉献自己要来宣讲你的人，我要来传扬你的荣耀，传扬你的作为。神啊，愿你的全能在我身上彰显，好叫我能够去为你传扬。”所以龙教士有一个非常好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那个乡下很淳朴的医生。他说爸爸是怎么样的医生？他爸爸去到病患的家里，病患看到他爸爸来了，病就好了一半了。对他爸爸这么有信心，这样的一个医生，妈妈好像是护士，弟弟也是医生，很方便，他的身体要用人的方很方便。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好像心里从神有一个感受，主耶稣，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借着我的身体来彰显你的荣耀。龙教士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带出来的。那他才向着自己死，向着自己死。我刚刚讲到一粒麦子那个，愿意被掩埋被用尽，并不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志向你降服，只要我清楚你向我的心意是什么，我就全然的追随，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我们不能享受好东西，也不能享受神给我们美好的食物，不是这样哈。感谢主。还有我们刚刚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很自然那个熟悉的感觉。我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嘛，不是说我为了一件事去请教一个神的仆人，有没有？那关于这个一件事，然后我去请教他，他说来，我们先来感谢赞美神。那一段时间我对被圣灵充满是很反感的，因为我参加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聚会，别人得到了我没有得到，那得到的人说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我心里就很不爽，我觉得不美，我不要圣灵充满，不要跟我谈，我里面就有这个成见，你知道吗？可是那一天牛佩里牧师，他那个时候是成功大学的学生团体的辅导，他说来，我们来赞美神。我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到西安堂这里，我根本对赞美没有概念，就是一般的基督徒。那我就跟着他去啊，去到他的会堂，他就开始在那边感谢赞美。他美国人，英文，中文会讲一点点，其他是什么？后来我知道是方言。哦，他就像一个小孩子，那么单纯。他年纪至少大我15岁以上，因为那时候我是学生嘛，大概二十来岁，21岁。他是结婚有一个孩子，已经5、6岁，所以大概大我至少15岁，还像一个小孩子。哦，就在那边把他心边的那个爱什么向神，这样顿时那个整个空间哦不一样。你看我一个对圣灵充满是那么反感的人，我都觉得这是什么，我里面觉得这是什么，在我的里面就一个声音，一个意念，他这个是什么？如果这个就是跟圣灵充满有关，主啊，让我要被圣灵充满。你看，没有什么 argue， 没有什么劝勉， 只是那个实际活出来的。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有一点关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今天听到这个 Palm Sunday，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才想到今天是 Palm Sunday。 学龙提醒我，我说啊，对我来讲主耶稣每一天对我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历史上某一天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天，他进耶路撒冷城，那对我来讲是耶稣天天都要进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圣城。一方面我们要进到神的圣城，借着赞美进入，赞美是门；一方面神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他就降临在我们里面，我成为他的居所，借着我们的赞美成为他的居所，他的宝座哈。所以那我今天呢讲是讲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读过哈。那我读的时候呢，有一天在我里面，从第九章的一到三节，好像主就对我的心说话哈。我今天是要讲这个哈，所以呢，我看我们就。我不要岔开，免得我的时间用太多哈。第九章就是讲一个瞎眼的眼睛得看见，对不对？从前瞎眼睛得看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的生命从前对生命的事是瞎眼的，今多少有看见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恩就是恩典，好，那奇异恩典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一个人的故事，John Newton， 好 ，John Newton， 他原来是贩卖黑奴的，后来他被寻回哈，那这首诗歌呢，是很多人的生命的诗歌。也是我生命的诗歌哈，所以我跟大家跟大家来那个分享哈，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真的就是这样子，好。我的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以前我迷失了，可是神把我寻回来。以前对生命的事，好像我有一些不明白，也不认识自己，啊，可是现在不敢讲全部看见，但是呢，已经越来越真切的看见。第二节，如此恩典使我敬畏。等一下我做见证，你们就会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极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初信之时，我早期很早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很多圣经的真理知道的不多，可是我的心好像被吸引，听到了，我知道神是可以经验的，我听到了，里面被神触动啊！我再讲一点，刚刚说耶稣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要进到圣城，我们是神的城。上个礼拜我们讲，我们是神的城，人家要称我们是他的锡安。锡安就是神作王掌权的地方，也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称。那神进到以前，耶稣是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现在是耶稣他叫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借着什么进到我们里面？圣灵，借着圣灵， 我这一阵子为一件事，我常常感谢赞美神。我说神啊，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居然可以拥有你真理的圣灵。真的，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在台湾，这是两个地方我比较注意的。无论那些大人物，那些有学问的人，有能耐的人，他们说一些什么话什么，我就觉得主耶稣啊，感谢你让我们里面有真理的圣灵，可以按着你所喜悦的去明白某一些真理，不会被魔鬼欺骗，不会被魔鬼迷惑，好，是真理的圣灵，感谢主。那初信之时即蒙恩惠，就是虽然我这个圣经读的一些写在圣经上的这些 logos 这一些神的话我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好像那个神的灵呢一直在吸引我，所以当我明白了神的某一个心意，好像我就被牵引要去遵行，然后我去遵行，我就尝到一点主恩的滋味。我的信仰是这样来的。所以早期我听校园团契的一个哥哥们说，通常我们的信仰是先知道很多圣经上的真理，以后我们才会有经验。我说可是主耶稣，好像我的情形不竟然是这样啊，好像我有时候是我先被感动来经历了你，以后我看圣经我明白哦，那个就是在讲这个。好，比如说我被神的大爱充满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们要跟人彼此切实相爱，然后神光照我悔改，我就经历到了，那我就知道哦，后来我对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更有概念了，而且要彼此跟人切实相爱就更有概念。所以神做事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因为他照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初信之时即蒙恩惠，刚刚信的时候因着神的怜悯，当他对我先说话，信就是接待，就是相信接受，那接着就去跟随，就经历到神的恩惠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已安然经过，真的知道我生命经历的人就知道哈，真的许多危险试炼网络已经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我要跟众圣徒欢聚，跟以前的圣徒，跟我们所认识的前辈，在主新天新地的境地里，恩光爱已千年，喜乐颂赞在主座前，深望那日快现。所以我能够明白启示录那边讲明说，主啊愿你来，主啊愿你来哈。奇异恩典临到我们是宝贵的事情发生，恩典是白白给出的礼物，不是人靠着努力去赚取或赢得的。比如说我的罪能得赦免，夜光明牧师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罪人蒙神的怜悯，当我们发现啊，神啊我在这个点上我犯罪了，我们晓得去哪里除掉这个罪，我们罪可以得赦。他说是，你还说你还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犯了错，他们很想改正，他们很想把这个罪除掉，不知道去哪里得赦免，不知道去哪里把他这个担子卸下。可是耶稣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耶稣那里，对不对？
十架十架重担皆脱落，十架十架耶稣所流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好，所以我的罪能得赦免是因着神的恩典，那不是靠着我的努力，我的感觉不是。还有我们的心窍可以被开启，可以得见从神来的启示、引导跟指教，也不是我怎么样去努力求学问、去看很多的书或怎么样，我就可以得到这些从神来的启示、引导跟指教。只有从天上来的是真实的，二层天之下的，因为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有时候充满了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虚谎谎言迷惑人的。那我们去找那些有学问的人，实地真正的在寻求神。叶光明牧师就是，他说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从小他的背景让他去读英国的那个很高级的顶级的伊顿公学。现在那个英国女王的那个那孙女啊，凯瑟那个威廉王子的那个女儿哈，夏洛特是，她现在就是要去读伊顿公学哈，去伊顿中学读那个学校，去那个学校你一定要去聚会。叶光明牧师说哈，在那边读了那个学校十年，聚会了十年。他说他从13岁起他就开始在，没有，从小。他感觉好像他从小就在寻找生命，我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去读那个学校呢，他觉得我聚会了十年，他觉得这个基督教不能给我生命的答案。所以以后呢，他去读剑桥大学的时候，他说哦，我可以不用去聚会了，那我要从哪里去寻得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从哪里？哲学。所以他就研究哲学。好，他从10岁就开始学希腊文，他懂得希腊文，懂得法文、英文、希伯来文，也读一些哈，很有学问的人，他学术成就是很不错的哈。可是他说，都不能给我找到答案。他说以前我觉得教育可以帮助人，他说可是你知道吗，世界上这么乱，就是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坏人把这个世界搞得这么乱。他说曾经有一个不晓得总统还是政治人物讲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如果他是小偷，他大概会偷一个，假设他会偷一个火车的车厢的东西，啊，如果一个受过教育的坏人，他可能是偷了整条铁路哦。他就讲，所以教育可以给我们一些知识，可是教育没有办法改变人。这是经过很认真去寻求生命的知道的人，所以他说，我们的心窍被开启，可以得知真理。而叫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得益处，能够得见从神来的启示，那是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的。那我们可以得真理的圣灵，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哈。那好，我这边我稍微再插一点，叶光明牧师这样讲，他是圣经的教师哈，所以我比较多引用他的话。他说四件事，一个人要得救要重生，四件事一定要做。第一，一定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就是神的路是这样，你是跟神不同路的，你就要转一个方向，要跟神调和，这个叫悔改。不论你的意念、你的道路是好或是坏，只要你是跟神不调和的，你就要转向配合神，这个叫悔改。那第二， 要相信。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悔改，那个相信那个信有时候不可靠。好，你要真实的是接受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那这个是渐进的，这个不是一下子的。第二要相信，那你相信就一定会跟随，对不对？第三呢，要 confess， 要承认，要宣告出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宣告出来。所以我们的嘴巴很重要。第四，才会接受到圣灵。好，那这四个基本动作一定要有，很扎实的。真理就是这样，没有可以少掉一个。你没有悔改，没有办法切实的相信，你没有真实的相信，不能真实的跟随。还有你的嘴巴，如果不让神来管你，为什么五旬节被圣灵充满？是火降下来，像那个舌头的形状。神第一个就是要管理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承认耶稣所做的，承认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承认耶稣所帮我们得释放的，看耶稣不看自己，向着自己死，向着神活着，这样的去宣告，那圣灵就一定会赐给我们。那得了这个真理的圣灵，哇，我们就得了至宝。好，圣灵会开启我们啊。还有，当我们渴望走对路，就是走正路而得救蒙恩惠。有一些人真的很想好好的走人生路，可是不知道去哪里得指教，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就一定可以拿到。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一些人举办什么人生讲座啊，你花几万块去上一个什么什么 session， 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去精炼一些，那个都是骗人。我们的罪如果没有被神拿掉，如果没有神的真理的圣灵进驻到我们的里面来指教我们，你去上多少的人生体验营，那不一定都是有效的。好，所以当我人生的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中浮游时，我即使摇橹甚苦的想要往前进，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遭遇一些震荡，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因为我们处在这一个国度这个环境里面，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世界的潮流还有这个世界的做决策的影响事情要怎么样。而我们呢，耶稣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耶稣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好，所以有时候义人会多受苦难，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他要持定神，他不愿意妥协。可是他经过这个苦难，经过锻炼，对他们是好的。好，所以即使我用我的力量在这种惊涛骇浪中在奋斗，我很想往前，可是有时候未必能躲得过风暴。但是管理风浪的主如果平静这个风暴，甚至斥责他，我们就得安稳。就像一首儿歌所吟唱的，我们现在没有主日学，以前我们唱主日学我们会唱这个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下。这是真理耶。诗篇四十八篇最后一节，他说诗篇四十八篇里边有一节，好像第九节，他说我们在神的殿中思想神的慈爱。好，我们如果常常住在主里面， 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思想他的慈爱，他总是以他的善良、他的信实恩待我们。这位好牧人要引导我们走人生路，一直引导到我们离开世界。好，所以这首儿歌唱的是真理哈。那我现在就来讲这个，我从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里边一点一点启示哈。也许有人也想过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九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这是圣经上耶稣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跟他的门徒就这样子对话哈。那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生来瞎眼不怪谁，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哈。结果主耶稣接着说，他要做工，要让这个瞎眼的人有机会得见光。好，所以接下来第四到第五节耶稣就这样讲。好，我们继续读。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那个生来瞎眼、肉眼瞎了的人，在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医好了他。那我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哎，这个人经历了神迹呀，很宝贵啊。可是，那是这个人很宝贵的事，对不对？但是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都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生来都是明眼人，我们的眼睛没有，肉眼没有瞎掉，但是我们的心眼都瞎了。你承不承认哦？我们的心眼都瞎了，看不懂真实生命的事和自己的本相。主耶稣论及心里的光。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些话我等一下做一点见证的时候都会用到哈。神把我们的心里放了一盏灯，人的灵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在检查我们的那个灯哈。你的眼睛若嘹亮，如果我们里面嘹亮，有人说一个翻译就是 single， 就是说专注在神身上。你如果去专注在神身上，好像你知道雅歌讲那个心腹是鸽子眼，鸽子眼就是那个目光就是专注一个方向哈。你如果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的话来让耶稣来光照你，让耶稣的意念的想法来训回你，来引导你，这样跟随，你的全身就会光明，因为耶稣是光哈。你的眼睛若昏花，如果你里边的灯不是很好的作用哈，那你就不会好好的去看耶稣。 东看西看，你的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虽然我生来是肉眼是好的，但是我心里的眼睛瞎了。我们心里的眼睛瞎了，我们的心灵所持定的事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好，所以我们心里的眼睛不能瞎，一定要有光。耶稣说，如果我里面的这个里面光没有了，那我何去何从？哈，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如何使肉眼瞎了的人得看见。就根据圣经上讲的哈，耶稣就行事了哈。我们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如果这个瞎子没有听耶稣的话，让耶稣唾沫或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耶稣说：“你去西罗亚池子里去洗。”我心里在想，这圣经没有讲得很仔细。西罗亚池子是有那么一个地方，那这个瞎子是不是要有人带着他去？哦，圣经没有仔细这样讲，他只是粗略的把这个讲出来。他如果没有去西罗亚的池子去洗，他的眼睛可以得看见吗？不会。就像那个乃曼，对不对？那个乃曼，那个以利沙说：“你去这个约旦河里边洗洗七次。”他说：“我们国家的河不比以色列的约旦河还好吗？”哦，他有他的想法，他本来就想说：“我以为你这个先知，你会出来在我的上面摇一摇祷告，我就好了。”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神做工不是按照人的想法，神有神自己的做法哈。所以乃曼当时就很生气，转身就要走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那个部下，就跟他说：“如果先知跟你讲这个话，那你岂不做吗？你如果做，也许你就有机会得医治了，因为人家说以色列有真先知啊。”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小女子跟他讲的：“我们以色列有先知啊，他可以得医治啊，那你为什么不照着做呢？”乃曼就照着做了，就得医治了。所以这个人呢，如果没有听耶稣的话，去西罗亚池子洗，他就不能得医治。好，所以神行神医，神有那个主权，有神的时候，神的做法不是听人的，是神是随己意行做万事。他不需要跟人报备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做，你喜不喜欢？神不需要，他是神。所以这个人听话了，就神迹就发生了。那我们再来看神如何使心眼瞎的人得看见。耶稣常常用具体可以看到的事物事情来跟我们解释属灵的奥秘。那我们从这个角度，耶稣吐唾沫，从耶稣的口中吐唾沫，唾沫是水，生命水的一种，对不对？或泥就是地上很普通大不了的事物，对不对？有人曾经说，为什么神造那个天使长那个基路伯那么漂亮，结果后来那个天使长就骄傲了。这是有人根据想象说，所以后来神再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泥土，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卑微的， 神用卑微的这个地上的泥土造我们，但是很宝贵，他把他生命的气息吹进我们的里面，所以这边神做事是神的生命的水，或者地上普通大不了的事物，然后他给我们一个吩咐，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去，怎么做，然后奇妙的事就发生了。所以奉差遣就是听从神的引导去做。那我说我这些开启都是我自己实地的经验，那我感谢神能够让我得开启，是他怜悯我。那因为这个事情，神是让事情这样发生啊，所以我不可能改变我的见证，对不对？因为神是事情这样发生。那也许有人没有听过，也许你们都听过，但是叶光明牧师说，他当教育人，他办学校，他训练师资，他当学校的校长，训练师资，他常常在思想，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教会一个人真正宝贵的事。他说他相信 repeat 重复一件事，他说他不认为重要的是讲一遍所有人都一定都懂，好，所以如果有重复的事未尝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神把他生命的水或者地上普通大不了的事物，然后吩咐我们怎么样去行，奇妙的事就会发生。我举一件事哈，那个开启叫我动了敬畏的心，该悔改的时候，不论那个事情多小，该去处理，该去悔改 repent， 该去认错的时候最好就去认。所以我举实际的例子，我大一进大学，两个学期，很多基督徒关心我，一直到大一暑假升大二的时候，我就信主了。这个我都讲过，你们我都不多说了哈。然后信了主以后，我就因为我当时就是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要来经验你。所以我就开始按着神所指教我的，我就去经验神了。结果他们就请我当同工。那所以大二的暑假，我已经在团契聚会，就是一个学年了。那我就当同工了，他们就选我当同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是我大一英文的老师，他是团契的辅导。他是也是我文学院的辅导，总团契的辅导。他就跟我说 ：“Claire， 有一个学生，他是教大一英文，有一个学生，他妈妈非常爱主，可是这个女儿对这个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妈妈听说我是基督徒，教他女儿大一英文的老师是基督徒，是宣教士。”妈妈就特地跑来求我，鼓励她的女儿去参加青年的这个福音夏令会。她说，结果这个学生呢，答应了，她要来参加福音夏令会。她说这是一个机会哈。她说，因为我老师说，因为我是男生，那所以好不好 ，Claire， 我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关心他，因为他可能对聚会可能不是会很主动， 可能需要你去关心啊，去鼓励这样哈。我说哦，没问题，我就跟我老师说没问题哈。好，结果呢？结果就一个礼拜左右，大概六天哈，五六天下来，最后聚会结束以后，那我们同工们，就是我们校园团契各个大专院校的同工们，就在检讨我们的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福音夏令营的成果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什么，就这样在讨论的时候，结果有很多人就七嘴八舌说，哎呀，就是那个啦，张某某啦哈，他就是都不好好聚会啦哈，等一下有这个事，等一下有那个事，他来参加聚会的次数都不多哈，啊，不止一个人，很多人就七嘴八舌这样讲。结果我也跟着讲，我说对啊，他就是这样啊，好像让你很难很难去地有他这样哈。结果当大家都在讲，我的老师是辅导嘛，他在听，他突然就严肃起来，他把我叫到一边去说 ：“Claire， 别人怎么说他怎样，我一点都不以为怪，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那个。”是他妈妈求我鼓励他来，好，所以我不会以为奇怪。可是当你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难过。我就想到我之前跟你说，你是多少人的关爱，把你带到你来接受耶稣，我把他交给你，你却跟人家这样讲这样的话。啊，我都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哈。后来他就走了，因为他要去跟另外一个同工要去办那个乡村福音队，他就走了。我愣在那里，我不知道。我记得好像那一天还是前一天，我20岁生日啊，我还跟神说。神啊，我的生日你要给我什么礼物？结果我那一天我得到的是一阵责备，你知道吗？我愣在那里傻掉了哈。后来我觉得我应该 say sorry， 哦，我没有遵照我的承诺，我应该 say sorry。可是我老师已经走了。经过了半个月还是多一点时间，我们就在大甲的铁砧山那个营地就碰面了。为什么？因为我被选为同工，所有的大专院校的团契的各个院校的同工都要集结在大甲的一个铁砧山，在那边受训练，有一个特别的训练营，我们要聚会，从礼拜一聚会到礼拜六，然后上午、下午、晚上有培灵会哈，那我们都要去。那各大专院校的辅导也都会去，我的老师也会去，这样哈。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哈，结果我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呢，看到我的老师，哦，我就不知道，好像以前我的老师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是请我当我们那一班小组的联络人。可是那一次在大甲那个训练营的时候，我看到他，我愣在那里的，好像我跟我老师之间有一道墙堵着，很明显哈，没有，我就是感受到堵的哈，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大卫又跟我说，第一天晚上的培灵会，请柯春佳来带领聚会。把我吓死了，因为我当童工，从来没有，我不会带那个敬拜赞美哈，200-300人的聚会，一个培灵会要我去当童工领会，哦，那我两件事就揪在一起了，那结果那一天呢，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摸黑哈， 摸黑就下床，因为上下铺就下床，但大概一个不小心碰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赶快出来哈。结果那一天就听到有一个女宣教士叫施美玉哈、哦，女宣教士，我就听到她在跟别人说，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都起那么早。都起那么早，害我都不能好好睡觉。已经一天两天了，那我如果不能好好睡觉，我就没有办法服侍，那我就不如回台北去好了。啊，这个被我 overheard， 我听到了，说：“哎，师姐姐是不是在讲我啊？”哈，因为我早上起来有点那个，后来我想可能是哦，所以我就去找他，我说师姐姐，对不起，你今天早上是不是被我吵醒了？因为他前一天睡不好，那天早上又被我吵醒，我说对不起，如果是因为这样子使你精神不好，必须回台北，我请你原谅我好吗？我就求他原谅哈。很殷勤的跟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不能因为这样子让一个辅导就这样子离开哈。”他说：“请你原谅我好吗？你能原谅我吗？”那个师，这个师姐姐就说，她也是台大的那个辅导。她说：“春佳，如果我不能原谅你，我还能够在这里当宣教士吗？”好，所以我们最近就没事了哈。然后我就接着说，我就想到我的老师，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说，师姐能不能有件事麻烦你？他说什么事？他说请你跟我的老师讲，跟爸哥哥讲，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有话需要跟他说哈。我说爸哥哥非常忙哎，等一下他又要去这个乡村福音队，他没时间呢。我说拜托拜托，你能不能跟我跟他说，只要一点点时间，我跟他讲一件事就好了哈，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一定要处理哈。他说好，我试试看。好，结果话传来说，我的老师说好，给我十分钟。好，我就去见我的老师。以前我跟我的老师关系是非常好的，很通的，可是自从那一件事，好像整个 block 掉了。你知道我进去跟我的老师谈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我说八哥，对不起，关于张某某的那件事，我没有照着我允诺你的去做，我真的是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有点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呢。
小儿子，
我真的是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你能原谅我好吗？我的老师一听，他就笑了，他就笑了，他就说：“哦，没事了，没事了。”我说：“很对不起，很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那个态度不对，我没有照着我所允诺的做，我就应该要觉得我还来跟人家说他。”我的老师就笑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老师笑了以后，好像那个关系就很霎时之间，好像就那个 block 就破掉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师说，八哥，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他说什么事？我说为什么？你知道我的灵性光景不是怎么？我才刚刚信主一年多，为什么你居然许可团契的人选我当总团契的灵修？哈，我说怎么回事？我不懂，因为我起先以为只是文学院的，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是总团契的。我说我不懂，那你明明知道我才信耶稣一年多，你怎么把这么大的责任给我？你知道他跟我讲的话，我一辈子忘不了，而且那一次的话，成为我这 四五十年了，服侍主的很大的祝福。他说上帝要训练你，有点像生命记，他说老鹰不是大窝在高山上吗？老鹰要训练小鹰飞翔，他把那个小鹰丢下来，那看小鹰要振翅，好像快要掉下去了，老鹰就从上面呜就下来，把它背在背上，好，迎上去，以后继续这样训练他。有一天小鹰能够飞翔，好，他说我觉得就是要这样要训练你，好，啊，这第一个问题，他说你不要怕，主要训练你。第二个，我说你在团契，你在这个团契待的比较久，你认识这个团契，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够服侍这些人？其他同工都是比我信耶稣多年的，我怎么来服侍他们呢？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们的主席，你知道我们的主席大卫牧师认识，是圣经熟得不得了，想要编那个经文会编的这样子的人，我怎么能够来？怎么能够来服侍这样的人？请你告诉我，我用什么态度来服侍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你猜我的老师怎么说？他说，因为这个团契的人都太厉害太强了，所以耶稣没有缝隙可以进到这个团契的里面，他们不需要辅导，我们辅导都是靠边站，要办特会，要布道会，要聚会的节目，他们全部都可以来，哦，他们太厉害了，所以耶稣没有办法进来。这个团契需要的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软弱，关于服事上的事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自己软弱的这样子的人来求告主。哦，我说天哪，啊，所以选你了，就是因为你一定会知道你的软弱，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能耐，所以选你当好叫上帝借着这个缝隙可以进到这个团契的里面。感谢主，我现在要讲一个重要的，因着我跟他道歉，跟他认罪，他接受了，我们的关系恢复了，然后神又把这两个很宝贵的真理教导我。好，那我们离开以后，他就预备要去别的地方了。那我们有一个文学院的主席，这个文学院主席是比我信主更多年的，他跟我说，君家有一件事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哦，我很想去问八哥哥，可是我好怕见他，哦，我那天就跟他说，来，我带你去见八哥哥。我就远远跟他说，八哥，这个某某某有事情要请教你，哦，我们的老师就笑眯眯的来了。你看，当我跟我老师的关系恢复以后，我就可以成为别人跟他之间的一个桥梁。这件事给我什么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自觉有亏欠，我们一定要去处理，这样子我们跟神之间，跟人之间完全没有隔阂，是通的。好，那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刚讲到说地上普通大不了的事物，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物，可是我们有亏欠了。比如说别人在讲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跟着人家讲一些事情，那个是神不喜欢的，你要去对付这个事情。我知道，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对付了以后，天上来的那一个和平和睦就恢复了。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我如果讲什么话， 假设说我讲假的事，结果造成别人对这个假有一个误解，或者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亏欠，我就要赶快去更正。哈，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不少人，他们把这种大不了的事看为没什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让教会合而为一，没有办法和睦，使教会受亏损。可是当我愿意这样，我就是那一次经历到了那个天上来的与神和睦、与人和睦，我也成为一个可以把和睦带给两方不是很通的人，成就了和睦。这个很重要，这是大事，你知道吗？好，所以只要有神的介入，普通的小事，最后我再讲一点就好了。我在刚到西安来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试炼哈。那个试炼大到一个地步，年轻同工没有办法帮助我。我说怎么办？我需要帮助。荣教师跟我说：“孩子，是的，年轻同工不能帮助你，你有需要帮助，你来找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承受那个苦难。结果呢，我因祸得福，我因着这样有一些个别的机会跟荣教师接触，然后我就多有一些机会得到一些帮助。有一年他回国述职，宣教师都每几年就要回国述职，回来以后我还有，可是我每次都是上帝带领我去找他。他跟我说：“孩子，听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这样叫我们，孩子，听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是他不在台湾的时候，听说你受了很多苦。”我没说话。他说：“听说你很得胜。”我也没说话。然后他就接着讲说：“没关系，我们为主受苦，我们若跟耶稣一同受苦，就会跟他一同得荣耀。”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我说话，我说：“可是荣教师，我没有荣耀。你们说我受了很多苦，你们说我的事，可是我没有荣耀。”他说：“哦哦”的一声很大声，他没有说什么。好，结果我跟大卫牧师结婚以后，我就忙这个忙那个，孩子都来了，很忙。每次去聚会，要带这个一格一格的奶粉，要带尿片，要带这个带那个，哈。有一天 ，OK， 有一天我就跟大卫牧师说：“我好累哦，我今天下午能不能请假？”哈，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你请假，那以后如果有别的，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孩子，以后如果别人结婚生孩子，每个人都说啊，师母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来聚会，这个不是好榜样哈，不行，要去。”好了，那就听话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好不容易到聚会的地方，我就坐在那边，安静一下，喘一口气，啊，开始聚会了，唱歌了，开始敬拜赞美。我们在台湾的聚会，我们是常常有很多，不像我们在这边，我们常常很多自己起来敬拜赞美。结果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人不是很多，大概有点像我们这样。大卫牧师就过来说：“你为什么不开口赞美？”啊，我说：“哎呀，刚刚出来的时候才乌烟瘴气的，哈，有什么好赞美的？”我就这样讲哦。大卫牧师跟我讲一件事：“又不是赞美你，是赞美神啊，哈。” 我一听哦，突然就被点亮了哦，所以我就赶就开始赞美神了。你知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是专注在神身上。哦，我就仰望主，就开始赞美他，越赞美，那个声音音域越拉越高，结果就赞美到最后，我经历到什么叫荣耀。所以你看，人看我经过很大的事，受很多的苦，打不破我这个人，没有经历到荣耀。可是当我在这么小的事上降服了，就去赞美神，结果我经历到什么叫荣耀。所以我就是跟你们说，也许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们受了很多很大的苦，很大的牺牲，但是其实圣经讲小事上忠心，小事上按着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去行，我们的生命就倾向会被改变，然后我们的个性会被慢慢被磨塑，然后大事上我们就可以忠心。那因着这样子圣灵来，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认识一些生命的事，甚至也认识到自己的本相。好，我就交通到这里。